兄姐妹们平安。
感恩节快乐。
感恩节快乐，
快乐。
刚才我们上场的诗歌，我们全会通知你有个诗歌的声音，有没有？有没有？诗歌最好的，可能是还有八位呢，我们在座的二十位，不如八位的声音在其中，不好意思。我们感谢神有机会能到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你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感恩不感恩？为什么感恩？天气这么好，你还在聚会？我们就为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感恩？我们今天可以平平安安的，我们不要管别人。我们来到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欢喜快乐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同同心合一的，我们称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就是就要为今天在这里的聚集，我们就要感恩。朋友们，记住，神告诉我们说，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在该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在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要常常怎么样？啊？哎呀，那让我有点难过。我跟你们是同一个背景出来的，我跟你们同样在属灵的起初原生家庭当中，我们是同有 DNA 的，我们都是会走出来的。会走出来有一个强项是什么？你们什么东西？你们是会走出来的？你怪我今天两个小时也下不去了。会走出来有一个最大的强项，弟兄姐妹，圣经神的话，同意不同意？同意哦，同意哦。一般教会今天来讲，在这个对于神的话，圣经是看重的，背圣经的。一般性普遍比较会说的是比较强，有那个环境，因为鼓励大家，同不同意？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需要有一个环境？我们通常讲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成长，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会不会把你的小孩放在一个异方的环境当中，不健康、不安全的污秽的环境中让他长大？不会吧？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应该有，所以很难过，但也不难过。为什么？这是正常。我常常跟我自己教会说，牧养的教会，我常在里面讲，我说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都能回答的话，那个不正常。会回答的，那个不回答、不会回答叫正常，会回答的不正常。同意不同意？不好意思讲，但是呢，常常的都这个不能回答的话呢，太正常就变成太不正常了啊！不应该如此。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凡事怎么样？谢恩，还有无数的祷告。请记住弟兄姐妹这个三个命令词。三个命令词后面为什么我们可以强调这个三个命令词？你看他后面讲的一句是什么话？要常常喜乐，凡事喜乐，或者祷告。这是什么？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怎么样旨意啊？弟兄姐妹，这个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所以说，不是保罗要我们去要喜乐，不是保罗要我们去谢恩，不是保罗要我们去祷告，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而且在耶稣基督里，因为神知道我们很软弱，只有谁可以。
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成全我们的耶稣吗？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有的罪啊，没有关系。我们讲到感动，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还是些人呢？我们人心是否，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谢恩？今天是感恩季节，所以我讲的是感恩的颂赞。我要就这个题目和弟兄姐妹讲，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感恩？我们是凡事都谢恩。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啊，这首诗歌我讲给大家听。我现在本着不得安的，我要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彼此的确认。那是我信主之后第一年，信主之后第一年，我在这个教会里头参加主日学，我是全勤奖，没有一个礼拜缺过席。我跟我家姐妹，没有一个礼拜缺过席。教会所给我的诗歌作为什么？我讲话你们听得见听不见？看我，我应该对着哪个讲是吧？我不知道，好像就是新闻访问嘛，拿这个媒体访问这样的，好像才他应该听得见啊。弟兄姐妹，所以我有这个诗歌，教会送给我的全新讲的礼物，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殷勤不懒惰，好不好？请问我们在世上还有多少人？我年纪不小，所以我问你们，还有多少人？我们不要说主要来接我们，我们不要说主要来接我们。我们今天要去救场，你们这边都是还长的，日子还长的，你们等着上帝来接你们，这边也顺。十年、二十年够不够？如果上帝再给我十年的话，我就感谢主啊，感恩不尽。我们每一天，我们连长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清早打开眼睛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不是感谢赞美主？神又给了我们怎么样一天新的一天，让我们在新的一天当中，我们再来享受神，享受神的恩典。当我们在这里感恩的时候，刚才数主恩典这首诗歌715首，弟兄姐妹，这是额外的话，还没有进入了我的主题哈，很抱歉。我请问你们是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要数主恩典？什么环境之下？没有的话，你们把诗歌打开，我请这个弟兄姐妹把诗歌那个歌词再打开一下，放到PowerPoint里，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好，我们在这地方有了哈，从第一节开始，什么时候？我们在经过试炼、茫茫无所存的时候，已经绝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感恩数主恩典。请问你这个是在难处中，还是在难处过后？过后还是在经历试炼当中？请问试炼当中嘛，我说在难处当中嘛，对不对？难处当中，我们要服主的恩典，我们要感恩。再看第二节，当我们有所挂虑，如同挑重担，觉得所要付的实价苦难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赎主恩典。我们要赎主恩典，不是我今天难处过完之后，我怎么样？我一无忧虑，我今天身份拿到了，我今天小孩又进了好学校，安德利的大学，然后我这边又抱孙子又干什么，我这个升官了又怎么样了？一切难处过后，我本来是个下岗的，现在突然间神给我的一个工作，神给我的，我感恩。不是啊，再看第三节，当你见到别人所受的很痛的时候，你若念主的应许，心就不会痛。诗篇73篇讲什么？
诗篇七十三篇讲两种人，其中第三种人，我们羡慕第一种人，恶人也好，还是你羡慕我们后面一种艺人。诗篇七十三篇那边有两个分类点，你喜欢人那个恶人在世上横冲，超过他的所求所想，肚皮像胸就那么大，然后呢，让你眼睛没像他那么凸啊，你像眼睛那么凸，你希望那种人吗？你羡慕他吗？不羡慕，因为我们当我进入神的殿中，我就开始回想你，感谢神，使我的脚怎么样，没有落入滑地。你去看一看，所以他后面诗人又讲什么？天上我也没所爱的，除了主之外，世上人，天上我无所爱，在地上我也无所羡慕的。这是两种人的对比，感恩。看到别人有比我们强，属世的比我们强，我们感恩，我们应该有主。看到他们属灵光景比我们好，我们也感恩，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效法的榜样，我们可以跟他们怎么样效法他们，一起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再看第十节，无论遇见大小的试探，不要灰心，万事总有主成的。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在诗篇五十七篇，在五十六篇里面，也是大卫的诗篇，讲到有什么？有主帮助我，我还怕谁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就用了这句话：有主帮助我，我还怕谁呢？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有主帮助我，我们还怕谁呢？不要从这里面去想哦，我们要从内心最需要经历的，需要经历的。所以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老师不是这里面给你们打吗啡哈啊，给你们打个心灵剂，有主帮助我们，我们还怕谁呢？这是真理，这是事实。但是这个时候要需要经历的，我们在一生的生命当中，在历练当中，我们要去经历神的心思，神的慈爱。所以我今天和弟兄姐妹讲的这段经文，诗篇五十七篇，我们看一看谁写的这篇诗篇？谁写的？大卫啊！大卫在什么情况写的？这是他宝贵的地方，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大卫在什么情况之下写这篇诗篇？建议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不好读啊，不好读。我曾经请教过老传道人，我说诗篇怎么读，他说诗篇分成五大段，他说我们就按照和信五经创出立名声，一段一段这样来读。可是再怎么样创出立名声也好，或者道德内也好，我怎么读我还是读不出来。我到了成都去念书，那些老师们也说按照创作的名声不断的读，我还是读不出来。我也相信他们也读不出来，但是我们不管，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读诗篇或者读旧约书信，要读它的背景。当你知道它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诗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写。那么这个人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怎么样会写这个诗，那么就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要拿一句话就背京剧下来背，然后背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拿来应用。我今天弟兄姐妹减少一下，我们现在太强调应用了。应用什么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先要观察，然后再来什么？第二阶段要什么？第二阶段要诠释圣经，第三才是应用。我们今天刚好是怎么样倒过来走？我先强调应用，前面两个都不要了。所以我们常常会以偏概全， 会出现很多问题。圣经本来就是要应验，要活出来，因为主耶稣自己讲，我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就是灵，生命的东西就是活出来的东西啊，就不是字句了。所以我们把什么话了解了解再了解，自然而然我们就活出来了，自然就应验出来。好，我们知道大卫写的，大卫在什么情况写的，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嘛。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听读一下好吗？我们同声来读，请。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用这首诗歌，请去看看这个叫做谁，台湾是谁印出来的？那个我们会他们有一首什么诗歌啊？我要在列邦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我不带来唱诗歌的哈，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些诗歌给我们，可以常常朗朗上口，我们对神就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对我们的主，我们有更多更多的认识。他说我为什么要歌颂你，为什么要称谢你，因为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信实达到全场，所以我愿你崇拜高过诸天，我愿你的荣耀高过诸天，高过全天。大卫可以做这种的宣告。五十七篇，你们就看圣经有小字，跟五十六篇是一样的。他在逃避什么？他在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是在隐基底一个洞里头，或者说你也可以说，刚才那个亚杜兰洞，不管怎么样，就在那个情况之下，受到扫罗带了3000的军兵来追讨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害不害怕？我害不害怕？害怕吧？我一场小雪就把我们吓成这个样子了，那我请问你们害不害怕？害怕呀，3000呐！我跟你们讲，我在国内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公安后面三个公安站在后头，他们进来了，然后这个领后就像我一样，在马上问他：“哎，同志，你在干什么？”我坐在第一排，我还没上来。我回头看一下，外边穿着制服的公安，你说我怕不怕？怕不怕？你们想嘛，怕不怕？只有50嘛，50一个怕一个不怕嘛，你们就觉得怕，那时候怕就好了嘛，很正常，怕吗？我怕，低头在那边祷告，那时候祷告还真迫切。然后呢，他们就像你们一样就围上去了，把三个公安围住，有一个弟兄就把我带出去，从边门就出去了，把我带到哪里啊？在他哪里隐藏的？他都有三四十分钟要等着有人走嘛，公安人走嘛，鸽子房嘛，养鸽子的房间，害怕哇！好几年前了哈，好几年前了。刚才我才跟蔡老师在讲，国内的环境不好啊，国内的鼠闹的气氛不好。但是不要怕，我们不要怕，软弱的要刚强，贫穷的得富足。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是谁。我刚从国内回来，我被跟踪了，是跟踪我还是跟踪了群体我不知道，反正我下了课第二天公安单位就去了啊，公安大哥就去了。那我想可能是为了那个群体，因为我进出很多次，我都非常低调的，啊，我非常低调的。然后呢，我也不上街，也不旅游的， 最多是在路摊吃个饭啊，吃一个馄饨汤啊、馄饨面啊这种的。但是我就是提醒弟兄姐妹，为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处境，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确实很困难。他们现在是学的所谓棒球里头有个大带跑的一种战术，要适应这个环境，要适应这个环境。今天跟他来定义，他就从这边就说，今天来定义这个地方，下个礼拜他就换地方。这个另外一个点如果被定的话，再换一个地方，或者说我们就把弟兄姐妹就分散在家里头聚会，很辛苦，但是他们仍然爱主。其实在公园聚会也仍然爱主，他们依然感恩，因为我们要感恩。你看大卫，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主啊，愿你崇高，就是你的信实，你的慈爱高过诸天。当时大卫写这首经诗的时候，大卫已经逃离了扫罗的追杀，没有吗？没有啊，没有啊。他当时就写了这样经书，因为他知道所信的是谁，他必要成全，他必要保守他所交付我们给我们的。这个是提摩太后说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感恩。再回过头来看，保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为什么说主啊，因为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为什么他这里保罗在这边要歌颂、要欢呼？他说你的慈爱直到穹苍，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应许，这是神的属性。因为他知道神的慈爱，所以他才会讲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我们今天经历过神的慈爱没有？经历过没有？我们是不是真的经历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神的属性，神今天要不对我们是慈爱的话，我们今天断不能来到他的面前。神要不是今天爱我们，他断不能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因为神爱我们，神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爱我们？神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我就开始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生的时候，在创世之前他就爱我们了，同意吗？哎，们回想一下，我们一生所经过的路，是不是都在神的恩典的保守中？神爱我们，我们人爱不爱人呢？你爱不爱你的先生？你爱不爱你的太太？爱不爱？来，年轻的一对，你们爱，永远的爱吗？你永远的爱，你爱他吗？吵架的时候会不会忍不住爱他？你还是爱他，感谢主。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人说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却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信实？就是诚实的意思了。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诚实？在神里面有没有虚假的？来，带孩子，对不起啊，我带孩子请问一下，两个年轻的这个弟兄姐妹，我看到年轻的弟兄姐妹，我就觉得非常宝贝，我就感谢神，赞美神。你们两个有没有互相欺骗过，互相说过话？我不问了啊，你们很难回答了，表示你们大概有一点点啊，自己到神面前去啊。你一定回答说，到了车上，刚才牧师讲的。你有没有骗过我？神有没有骗过我们？这个也回答不出来。神有没有骗过我们？神从来没有。 所以说大卫在您这边讲说，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的心思达到穹苍。为什么？一个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牧道朋友在当中，我不知道。当神为我们，当朋友们为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在交通的时候，请问有位弟兄，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你怎么回答？因为人少啊，朋友多嘛，稍微有一些问题哈，避免你们打瞌睡。你们打瞌睡，我也打瞌睡。你怎么回答？因为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哇，我从来没想过，对不对？啊，我的神很伟大啊，我的神爱我啊，我的神为了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什么？道成肉身，又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那个从死里复活啦，他要再来接我们到荣耀去了。我们都讲了这些，那神好爱我，神怎么爱我呢？神好伟大，他伟大在哪里呢？神是信实的，他信实又在哪里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我们回答的就是哇一愣愣，而且从我们人嘴巴的出去都不太好，对不对？这个能力就受损了。请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打开出来几句？能不能打开？现在不能打开的话，我就念给弟兄姐妹听。出来几句啊？是34章第六节第七节，我在这里，在主里头，我拜托弟兄姐妹有能力把它背起来，背起来，看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为什么大卫可以说主啊，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主啊，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在提起生死交关的场面，因为这个生死逼迫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回头，主，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都找到没有？就是这句话所讲的第六节第七节，神自己讲的。当摩西说主啊，显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就把摩西，耶和华神就把摩西像在什么东西，显就把它藏在磐石穴中。他说我要显我的荣耀从你面前经过，但是你不得见我的面，你只能见我的背，好不好？有没有遗憾？你要见神的面好，还是见神的背好？有没有遗憾？我没有见到神的面，我只见到神的背，遗憾就遗憾。遗憾就遗憾。遗憾，你应该感谢神呐、啊，一点都不遗憾神的恩典呐、啊。你要有满足你的好奇心，你早就被取消了。今天你就不坐在这里了。人有罪不能见神的面，圣经上34章就讲了，他说你见我的面，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你见我的面要去上，但是我要在你的面前显我的荣耀，你只能看到我的背，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希望说我能够与主面对面，是的，我们为什么不想想看神要我们什么？是要我们看到他的背，要我们怎么样跟随羔羊的脚中走？神要我们今天走在他前面吗？神今天要我们走在他前面，还是要我们跟随他的背后，跟着他走？哪一个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想走在神的前面。我们在四个当中，我们都觉得说，我的你们有没有觉得要超出一步啊？我们常常坐在神前面，因为忍耐主，不要神要我们看他的背，我们跟随羔羊的脚步。 也认证了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故事有没有听到？这个皮球已经也看可以想象中吗？沙滩上的脚印，我们都觉得说神抱着那位怎么样，抱着这个圣徒走。所以沙滩上的脚印不是你的脚印，是谁的脚印啊？神的脚印，没有错，那是神的脚印。但是神脚印怎么样？神一步一步走，神不是把我们背在身上，神叫我们在后面踏上他所走的脚印，我们一步一步的踏上，不要走歪了。今天下雪天，如果说我不晓得下面有没有积水，我不看到积雪，我会顺着人家所踏过的脚印一步一步踏上去，我还是自己另外要再走一条路，要去创造新的脚印，哪一个安全？顺着前面的脚步安全，所以要我们顺着他后面走。当在这边神有没有满足摩西，他说要看，他就在摩西面前宣告他的名。弟兄姐妹，第六节第七节，这就是神的属性。神告诉我们他是慈爱的神，神告诉我们他是信实的神。圣经里怎么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我起个头，你们补下去吧。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怎么样？慈爱与什么？诚实。就从这边来的，且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为千万人存留。他赦免人的什么罪孽、过犯、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样无罪，自不及止，直到三世代。这里面说明的神呢，神的属性是怎么样？他是怜悯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还是什么？是诚实的神，而且还是怎么样？他是公义的神，因为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是我们的神。今天弟兄姐妹，当有人问我们的时候，你的神，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我们就拿这两节来印证。我们要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我今天所信的神，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怎么样？有什么？后面下面一句什么？你忘了也忘了，不轻易发怒。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大卫，因为我们怎么可以学大卫，就在这个地方去学。我们的难处中，诗歌七百一十五也告诉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我们能不能开口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能不能开一口，我们来赎主的恩惠？我们是不是都在难处经历难处说，主啊，为什么？为什么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为什么就看不到你？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难处当中？你为什么在这个雪堆里？像我今天我家姊妹师母今天跟我一起去教会，她说她，我就叫她请她不要来啊，她说好的也不要来，她说反正叫她聚餐想多吃一点，所以她就晚走。晚走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坐着弟兄，那个弟兄带她回家。回到家之后，她打电话，我爸就打电话给我。平常我在开车的时候，她绝对不打电话给我，今天她打电话给我了。打电话给我干嘛？我说他对我抱怨了，我说还没到，我说现在在下雪啊，比方说怎么样？通常那个人就挂掉了，啊，慢慢开车，慢慢开车。我打算怎么？他在讲说你什么时候回家？他说我没有钥匙给你进家门啊。那时候想到我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这时候遇到这种难处当中，我们来求告神？是的，大卫也一样，大卫求着求告神，求主你要救他脱离这些等等。 你看看诗篇五十七篇，他在讲神啊神啊神啊主啊，讲了几遍，四遍，两次，装的是一节经文，两次我愿你重告。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祷告的，我们也都会祷告，但是我们却把我们向诸天诉说神荣耀的那样的崇高的祷告。我在跟弟兄姐妹讲了一个感恩的故事，戴维里，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人吗？家里面有没有小孩或者自己本身名字叫 Daniel 的，有没有？没有。好，感谢神，你们没有回答哈。爸爸，我丢给你戴维里的故事。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取名字取戴维里，有没有？有的人取这个取名取这个 Richard 取这个拉杰，有没有？啊，我们有时候取名，他拿圣经的人物拿来取名，你知不知道取圣经的名，是圣经人物的名字是为什么取的呀？你为什么那样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你是不是小孩成长之后能够像这个圣经的人物一样的呀？有没有人把小孩取成马拉西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取扫罗的大概也没有吧？圣经里面当中有两个扫罗。也不怎么好，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宁愿取破，我们也取扫罗，对不对？我们取保罗，我们取破，我们不取扫罗。那扫罗原来名字叫是那个破名字，保罗原来名字叫扫罗啊。我们不取，我们要取一个非常有体面、非常属灵的。我们要想到，我们要把孩子教他那个样子。我是不是按照这个圣经人物在圣经里头所呈现的榜样，我好好的教导孩子？当孩子问你们说爸妈，你为什么给我举破啊？你们怎么回答？那这儿子，这个儿子在问你，爸妈你知不知道我效法保罗好不好？你们会怎么回答？怎么回答？告诉我。好的，请举手。好。然后他在问爸妈，我能不能效法保罗为主殉道？妈妈，你能同意吗？好，再同意的请举手，我看看。没有小孩了，所以吧。儿子志向很好，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要想着，当然孩子说你把我取破，比如说我希望你的属灵的成长能够像破一样，但孩子在问我，妈妈，我可不可以，我今天我能不能像效法保罗一样为主殉道？我们回答不出来了。我现在不要回答这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广大的小孩儿孙辈都要去练这个什么东西的，这个啊，还有这个啊，还有这个什么，还有那个东西等等，有没有的？有没有？有。你送他去学习的目的何在？哪一天孩子告诉你说，爸，我对这个什么跆拳道很有兴趣。我想去将来，我要继续在跆拳道进修。我将来希望做跆拳道拿个黑带什么八段是不是？好，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八段，我希望就做一个这个什么奥运会的这个跆拳道的国手拿金牌。我将来要去做跆拳道的这个教练，去教导更多人来学习跆拳。请问你爸爸，请问你举手，你愿不愿意？你要讲的这不是现实。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幻觉。我们今天看到戴维里，戴维里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几岁？那个蔡老师时间到了，告诉我，现在三点钟就结束。
三点二十。
好，谢谢。我请问弟兄姐妹，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几岁？ 十五岁到十七岁之间。被掳到巴比伦是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攻去耶路撒冷，在约雅敬三年的时间，把约雅敬的掳走了，用所谓的捆住带走了，要把带伊里还有宫中的年轻的几位这个王室贵族有俊美还有通晓各样知识的带走了。带伊里活到几岁？带伊里最少活到80岁以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什么，在第一章最后一节，他在波斯王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还在，那就他回到波斯这个古列王元年之后，古列王什么时候就亡了？主前539年。这两个年纪差多少？605到539，60几年吧。戴伊里就在说，所以戴伊里一般来讲就说他年纪活到80几岁，结果他是几超元老。我们中国人常常在那叫三朝元老，长也不得。我不晓得我们戴伊里几超元老，我不知道。这些马经过了尼布甲尼撒，经过了伯沙撒，又经过了白银或者就是古列王，应该最起码经过3、4个朝代。弟兄姐妹，他的励志啊，他的励志不一定往上，王吃的东西来怎么样，并如自己。我现在不再讲这个，弟兄姐妹，15岁到17岁的人，他小孩子可以励志，我们就能励志吗？我们励志做什么？我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曾经有没有立过志？有没有立过志？我们立志干什么？立志做什么？但你已经跟他三个朋友立志，不吃那别的王给他们的食物，为了什么？他不要玷污，不要玷污自己。他有求太监长，不要玷污，不要让他玷污自己。一节，这两节的经文两次提到不要玷污。其实玷污把玷污带给你吗？不是，他不要玷污他所信的这个神呢。神告诉我们要分别为圣，神像老鹰把我们以色列民小兵一样的背在肩膀上，从万民当中把我们背出来，叫我们怎么样？随他。然后又做什么？这彼得书信里面什么？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不是吗？还有一个什么？圣洁的国民。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是不是都有这个三个身份？我请问，是的。好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是归属他。神今天把我们招出来，应该是属于他。我们要把孩子生出来，不是说我要做爸爸，我才把孩子生出来，不是的。我要孩子属于我。这是一个归属关系。今天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在这边聚集，不管人多人少，不是说我喜欢来，我爱来就来，我不来就不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怎么样？我脚可以走路，脚可以外头走了。没有，我们把这个家当做这个教堂，就当做是我们的家。我们要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这个人心就不定的。对人来讲怎么办？我们是什么身份？君尊的祭司吧。祭司是什么呀？祭司的职责是什么？传递神的祝福吗？我们把神带到人的当中，把人带到神面前去吗？这是祭司的职责吗？对自己呢？对自己做什么？ 来做圣洁的国民，我们要圣洁，我们圣洁了。所以戴夫里在这个地方说，我要圣洁，神我们要圣洁，使他圣洁。神有恩典，有怜悯，神就借着伟大的手，负责食物的手，恩待戴维里跟他三个朋友，就给他吃十天的什么，十天的水跟蔬菜，长出来又是白白胖胖的，面貌俊美，比一般这个从巴比伦所带出来的其他的人士、其他的王室还有贵族年轻人都要俊美。还要俊美几倍，要十倍，生了恩典，生了怜悯。后来这些人带着你都到神的，都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啊，这个是要辨识了，啊，看看这个金榜天金是要辨识，说是谁拿钻的，谁拿榜首，谁拿探花，哈、啊。觉得我们戴夫里拿着状元，那为什么拿着状元？他不但学了各样的学术，有各样的智慧，而且什么？他又通晓易梦，还有什么？他还有证照，还有解梦，还解释这个意象，神格外给他们，谁给他？弟兄姐妹，谁给的？神给的。巴比伦是不是羊？按照巴比伦的教育方式来教育这些以色列人啊，犹大的这些年轻人啊，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啊！弟兄姐妹，好好去读《但以理书》第一章啊，《但以理书》第一章，如果弟兄姐妹们抓住了重点，《但以理书》这本书，我们不要把后面的一些七十个七这个什么啊、这个什么四个兽这个惊吓，这个都提出问题。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讲，我们就一生一生都够我们用了。为什么？这为什么但以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能够不怕亡命，他依然能够站在神在逆境中，跟大卫是一样的，生命攸关的时候，他相信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神在掌权，他知道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他是掌权在人，人子在神在什么？神子在人的国度中依然掌权，他相信这个，他不但相信这个，而且还有个回应。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欠缺的，你和我今天是最欠缺的。欠缺什么？我们在难处当中，在逆境当中，我们能不能够遵守神的话，持守神的话？这个是个问题，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难处。所以我劝你们几位年纪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大家刚信主，我不晓得你们信主几年啊，不知道你们信主几年，年数信主年龄都是参考不算，但是我希望你们记住，在刚信主的前三年五年之内，一定要养成怎么样良好的健康的属灵习惯。三年五年没有了，我跟你讲，要再回头，我们只能求神格外的怜悯，格外的恩典。千万注意到啊，我这个信主年龄不长，但是属世的年龄不少，我不想了，但是我劝诫你，在年轻的时候刚信主三年五年，我就知道我的主是慈爱的主，我知道我的主是信实的主，他是什么是慈爱的主，他告诉你有罪的人无罪，我知道他是有怜悯有恩典，我每天就持守在他神的话语面前，安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那我们在任何时候黑夜深的时候，我们都能高歌，能够抬歌。 为什么托尼贾他可以训到八十六岁训到第一世纪的时候？托尼贾是使徒约翰把使徒的门学徒啊学生，他被抓的时候被罗马尼禄王似的抓他，要把他用火烧死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德高望重的，然后他去抓他的罗马兵丁的说，托尼贾，你只要开个口否认一下耶稣基督不是我的主，耶稣基督不是我的主就可以了。弟兄姐妹，托尼贾怎么说？托尼贾怎么说？八十六岁了，他说我信了这位主，他恩待了我八十六年，我怎么可以否定他呢？这个是托尼贾。我们在任何疫情当中，我们所有这些经历都是从平常过来的，平常过来的。你把我现在放在火牢里头去，放心了，我一定被烧死了。你懂我意思吧？因为我没有那么圣洁，因为我没有那么爱主，我没有那么尊主为大。但是，弟兄姐妹，是的，我们软弱，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如何能够在软弱中怎么样靠主的刚强？我们知道我们很贫穷，但是我们如何能够依靠主怎么样变富足？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说，因为我的贫穷，我的富足成为贫穷，让你们可以成为富足。他自己从天上下来，把他在神里头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有心有品，一切都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在主面前，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的，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我们来高歌，我们来称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今天我跟我的太太吵了一架，我也要为这个吵架谢恩。为什么？因为这个吵架的过程当中可以剖明我自己，剖明我自己今天我的本相，那么是一步一步的，一点一滴的本相能够被神所背负，我们就感恩。弟兄姐妹，我们感恩啊，在观察我们，虽然我们不像但以理，我们也不像大卫，我们也不像保罗，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都一样的，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神都要怎样说？你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我们就感谢主，这是我们保罗所要的公义的冠冕。弟兄姐妹，不要想公义的冠冕有多豪华多美丽啊！这是公义的主啊，是审判的主啊，公义的冠冕。我请问我们多么后代也别对不起你们来讲，基督上帝如果给你预备一个20斤重的金冠给你戴，这是你的冠冕，你带得动吗？如果说今天有20斤的冠冕戴在我头上，我可能带重了都上不去了。但是神会给我们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跟保罗所预备的一样的， 给但以理预备箱，给大卫预备了一样，那就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当我们最后就准备圣灵这句话够不够，能不能够满足我们所需求的，是不是神就神的赞美我们一生在跟随主的路上，神已经安慰我们了。要不要皇宫，要不要意大利，要不要这个伊丽莎白女皇宫边那个阶段，要不要？我们不要，我们只要神赐给我们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冠冕，这一句话的赞美就够了。还有两分钟时间送给弟兄姐妹一句话，我们彼此会面。保罗在说吧，在罗马书二十七章第八章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是困苦吗？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牺牲肉体吗？这些等等，你的是会与神的爱隔绝吗？保罗怎么说？他说在这一切患难的事上，他说我一切都得胜有余。保罗是这样讲，我一切都得胜有余，有没有？面前来考试的话，人们就不及格了，别忘了中间有一句话是什么话，靠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别忘了靠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一切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歌颂。弟兄姐妹记住，在感恩的季节，记住在任何的顺境逆境中，顺境的感恩都 OK， 我们凡事都要怎么样，我们要这个凡事要谢恩，但是当我们操练我们如何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感恩属主的恩典，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生命可以活得更成熟更丰盛。希望我们都一样啊，我们彼此，我们彼此都劝勉，彼此劝勉，凡事谢恩。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在主的话里面，我们就交通。圣灵孩子在这里利用这段时间提了许多的点，但是我们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只抓住一件事情，我们凡事谢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不断地数主恩典，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的，他在这边高歌主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的信实达到全创，我们也能够像但以理一样的，在神所命定为他所安排的这样的异邦当中，他能够立志，他要遵行主你自己的命令，让他在异邦当中能够被分别出来，也因着你的恩典，让但以理可以在外邦王面前能够蒙恩来见证基督的荣耀。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我们都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我们能够立志，我立志我这一生在往后的道路中， 我要尊主爱道，我要遵守主的诫命，我要遵守主与自己的话，能够在世人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正如把牛羊在狮子坑口，他对丹尼里说：“神仆人丹尼里啊，你所常侍奉的神，你救命脱离我。”那我们今天可能，当我们在任何环境，我们受到别人，我们受到旁边来问我们的时候，你所信的基督能够救离你，救离你脱离那死亡的权势吗？主，我们的回答是：爱们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是否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是否恩典教会，在主里头恩上加恩，礼上加礼，荣上加荣，也福上加福。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